One.
本节目是99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欢迎收听。
费玉东、朱恩蒙主持，每逢周一、周三播出。节目都可以在满福教会网站 mcchome.org 下载。留言电话是281-968-1788。
听众朋友，欢迎来到世外桃源，我是小贝。
小贝你好，哎，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心情特别愉快，小贝又来了。
今天为什么特别愉快？我本来就随叫随到啊，这个是。
我跟你讲，再不叫就不到了，因为我们两个要拆伙了啊。
哦，对啊，这个就像当年的这个啊，这种成名的乐团，通常功成名就之后呢。就要各自单飞一缕，
对对对。
日本知名的那个恰克与飞鸟，
你这个日本歌谁知道？对，现在小贝要单飞，他预备要出单张啊。
要单飞，蒙哥要单飞，我们小贝没有办法再奉陪这样。
因为我们这个收音机的节目啊，我们又再一次预备要下台了啊！不是说我们不做节目了，但是我们在只在网上做了，就暂时不在收音机里边做了。
对
啊，哎，那在网上做呢，的成本也低，也没有时间压力。
对，
我们以前呢就这样做过一阵子，后来呢小贝呢就一再力邀蒙哥说，哎，你来你就什么都不要做，我来负责好不好。哎，讲半天负责了
半年。当年就是这个小贝这个算是犯了一个大错，苦果让蒙哥一直背到现在，现在是来负荆请罪的。
但是听众朋友，就是因为现在大家都用手机在听节目，其实是蛮简单的啊，
现在大家都是用手机在听节目，我以为啊，我以为大家就是只有在偶尔开车碰到了之后听一听而已这样。
那是不错啦，那个是主要这个收音机电台的这方面的功用是最好啊。但是呢，你如果对我们的节目有兴趣呢，你随时你用手机去听就可以了。你只要这个搜索里面搜这个世外桃源广播，一定要加广播两个字哈。要不然你这个世外桃源你到底搜出来是什么东西呢？这个本节目概不负责啊。
对啊，这个世外桃源各个领域里面都有嘛，这个名字很受欢迎啊。
对，你只要加上广播两个字，你就可以找到我们的网站，你到我们的网站里面去。
连广播都就只有世外桃源就只有我们一个，不太可能吧。是其他这么多的华语的地区叫这个名字的广播节目应该也不少啊。
不是，网站上面是这样子的，谁的点击率多谁就在前面嘛。
哎呦，
你说哪一个世外桃源有世外桃源这么久这么久的，对不对？
是是是，哦，对对对对对，哦，总点击量啊，讲的就是说虽然每一集点的人不多，不是很多，但是因为集数很多，这合起来就
对对，每一集点的人是很少，不是很多。那听众朋友先试试看，你要是有问题的话呢，你就打电话跟我们联络，我们可以帮你解决，好不好？
现在还有电话可以打？
现在当然有电话可以打。
哎呦，那已经算是相当有规模了，一般现在不太有电话的啊，就是人工智能。
现在只要你一支电话，一个网站。一只手机就可以了。
对对啊，大概就可以跟全世界做生意
啊。对对对对，那小贝，你最近跟全世界做生意做的怎么样？
我没有，我就最近没有跟全世界做生意啊。最近就是还算是小贝的非常低潮的时期啊。
听众朋友都非常的关心的，你要是不出现一阵子，就会有人问说小贝兄哪里去了？
我就是
被交代一下。
是被赶走还是被抓走，这各种可能。
对，你需要交代一下，你不要这样来无影去无踪，好不好？
我没有交代一下，因为小贝是这样子，因为呢常常因为在学校工作嘛，有的时候会忽然一阵子比较忙。
哦，
但是忽然一阵子比较忙的时候，往往这个心啊就没有办法静下来。例如说呢，哎，你在通常要跟蒙哥做节目的时候，你不能太忙也不能太不忙。 要用刚刚好，就是你的生活节奏是刚刚好，
这有道理，
有事要做，哎，但是又不是说到让你会很急着要做的事情。那个时候呢，跟蒙哥录音算是一种享受。
哦，
哎，
那我们今天是属于享受型的，那你今天要
讲
什么？
哎，算是享受时间了，哎，算是告忙的告一个段落之后呢，哎，有时间来跟蒙哥述怀啊，哎，述职也可以。
哦，那你最你今天要述什么怀呢？你今天有什么情怀要述？
也没有啦，那我们就知道这个美国这么多的枪击案，这个人跟人之间的仇恨啊，怎么会这么高呢？小贝奇心里就是觉得很哀伤啊，这个一直想要寻求啊，我们基督徒在看这些事情的时候，你在这个节骨眼，你对那被那个这对那些受害者，你跟他说，哎呀，我们基督徒就是要饶恕啊，哎呦，我觉得这个话讲不出口啊。我觉得这个话好像在伤口上撒盐了，啊，对不对？你这个你没有跟他们遭遇同样的亲身之痛，你如何去安慰他呢？这样去跟他讲呢？我们还是要饶恕呢？
可是小贝，你要是遭遇亲身之痛，你就没有机会讲了。
所以我就是在想，我说我们来再看一下圣经一段，因为我觉得我们这个圣经里面啊，这真的是给我们提供这个思考的方向啊。
嗯，不过小贝，啊，我们这类的节目，光是说什么校园枪击案啊，这个屠杀，
我
们也做过好多次。
那 我们做过很多的，
都没用啊。
没用没关系，对那些还会再发生的人是，我们当然拿他没办法嘛，对不对？他们要做的，是应该说我们面对这些，就是这些惨剧的时候呢，我们要怎么样来理解他们这些犯下这些罪的人呢？他们真正在想的是什么？
哎呀，这个小贝，现在已经太多人在研究这个东西，这个真的是问题的中心吗？
所以我说我们要来谈一谈。
好好好，你谈，
对不对？我们来看这个创世纪第四章。我知道你很害怕在谈创世纪，
不是
查太多次，那没关系嘛。这个
节目虽然有娱乐性哈，可是你不用每一次上来就是跟我查创世纪，拼都拼
不是啊。这个我们这个旧酒可以装在新瓶里面。
好了，
创世纪当然就是我们第一章的谋杀案啊，人类历史上啊，
儿子杀儿子。
有一日，那人和他妻子夏娃同房。夏娃就怀孕生了该隐，便说耶和华使我得了一个男子，又生了该隐的兄弟亚伯。亚伯是牧羊的，该隐是种地的。有一日，该隐拿地里的出产为供物献给耶和华，亚伯也将他羊群中头生的和羊的脂油献上。耶和华看中了亚伯和他的供物，只是看不中该隐和他的供物，该隐就大大的发怒，变了脸色。耶和华对该隐说：“你为什么发怒呢？你为什么变了脸色呢？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悦纳？你若行得不好，罪就伏在门前，他必恋慕你，你却要制服他。”好，我们就先停在这里
好。好，请说。
看这边，我忽然思考了一个问题，他是这个世上第一个的谋杀案，或者甚至有人夸张的说啊，那个时候世上的人口就减少了四分之一，因为他认为那时候世界上就只有亚当夏娃这对父母还有两个孩子，
还有这样的说法。
你觉得哈？这种家庭的关系啊，他们之间感情是很 close 还是其实没有那种家庭的感觉？
你这个要用觉得的还是用猜的还是用推测的，到底是哪一个？
我说推测了，我自己在想，我会觉得例如说我的兄弟姐妹，我们是一家人，那个都是相对的，因为有外人在，有很多的别人，我才觉得说这是一个跟我有比较不同关系的，我们或许因为要这样在一起，我才能够抵御外面的兄弟一家亲嘛，对不对？才会这样。但是在那个前提是要在有外人情况之下，甚至于外人对你有威胁的时候，你才会觉得自己家人团结很重要，对不对？和乐。但是你想想看，只要第一个家庭的话，他每一个都是个体。这个亚伯跟该隐，我们刚才也提过，亚伯是放羊的，
放羊的
种地。
对。
那自从亚当犯了罪之后，上帝就救主这个地，让他出产会很快，所以也就是说，该隐是一个非常要靠自己的劳力去换得生活，就是赚取生活。他是一个蛮辛苦在工作的人，而且我相信他有一定的技巧，能够克服这些很难种地出来了嘛，对不对？他已经地都受了咒诅，但是他还能够有出生产。 啊，那亚伯在这边那个时候的人应该还是素食嘛，对吧？
嗯，对。
所以放羊它的目的就是单单是为了这个功能，可能就是在献祭嘛。也就是说亚伯应该代表的是以愿意来取悦神，他的生活是以神为中心的，他不是一个直接从事生产的人。啊，照我今天来讲的话，就是说呢，亚伯是那种所谓比较高级知识分子，就是说他不太需要用的劳力，他可以过生活，他可以有一个比较崇高目标人生的人。但是该隐却是一个他觉得他很努力才能够换取他基本生活的人。在这个基础之下，那个时候当初又没有其他的家庭来做比较，就是说哎，我们一家人应该会比较亲。我相信该隐对亚伯应该是在神的这个判断喜不喜欢看不看重他的东西之前，他应该对亚伯这个人就怀有一个妒忌之心，我认为啦，啊，这是我在看这边的一个推测啦。
嗯，
那所以当后来连神他也是看重亚伯这个人跟他的祭物的时候，所以才会算是一个，就是说这个东西并不是到那个关头才忽然让该隐觉得受伤，而是之前该隐就一直觉得他很受伤的一个生活。那神的这一个评价让他一下子就是怒气起来，神他跟他讲说，你为什么发怒呢？你为什么变了脸色呢？其实我想神并不在责备他发怒或者变了脸色，而是说你的根源是什么，为什么会让这个事情会让你这么样的怒气冲天。那但是前面我就说，假如我们以前面的这个铺陈来说，
嗯，
就是说他在生活上面他觉得他付出比对方多，但是得到的回报没有像对方一样。目前看起来的话，以他们名字的背景来看的话，很有可能亚当夏娃 maybe 还比较疼该隐，因为该隐是他第一个儿子嘛，充满希望，名字叫做 Gain 嘛，对不对？就是他可能认为他就是那个女人的后裔嘛，因为第三章讲说将来女人的后裔。
哇，你这个越讲越玄了。OK， 好，继续讲。
没有，我没有玄，我真的是这段的，所以我就说 ，maybe 他从小也是有很多人给他希望，就说他就是那个。
刚才来讲，就这一家人，怎么现在又有很多人了？
就是很多人，就是他的父母啊，我们家的第一个老大嘛，他所以名字也给他取的就是很显赫的一个名字，不像亚伯嘛，哈，据说亚伯的意思是云雾烟雾，就是比较飘渺。意思就是啊，这个当然我不懂原文，我这次查其他的这个内容来看，所以我只是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就是说当这世界上的人像该隐这样子，当他遇到了他认为觉得他的付出的一切或者说他觉得他心里所求所想的明明应该是很对的时候，但是忽然在神的眼中忽然变成这些东西他觉得好像判定没有那么大的价值，就像我们现在一些人他可能过去几十年活下来他都觉得有一个中心的价值，啊，就他觉得这样是对的，而且我的人生我都很努力在过，但是为什么结果不是我想的那样子，他的这样的怒气在心里这样一直累积一直累积，那当神特别是他也带着一个他也愿意来亲近神，对不对？他也愿意把他所有拿到神的面前来，但是却遭到神的一个评断。当然神没有说不爱他，例如说一个人你活了三四十年你都觉得主流价值是什么，就忽然有一天你发现那个不是主流价值，你过去一切的都是 in vain， 他不会再回来了。那你觉得该隐的这个怒气他发怒的时候，神规劝他的这一句话里面，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悦纳，你若行得不好罪就伏在门前，他必恋慕你，你却要制服他。你觉得这一段话在该隐里面，当然我相信一定是没有真的成型，不然他不会后来，我们不知道后来又隔了多久，不清楚这中间到底隔多久，但我就是这一句话就是第七节，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悦纳，你若行得不好罪就伏在你门前，他必恋慕你，你却要制服他。这句话对所有现在包括我们基督徒在内，因为我们知道美国每次有发生这种 mass shooting 都很避免去谈这个人到底最真正的背景是什么，
嗯
，OK， 因为他不太愿意把太多的资料弄出来，但是我们现在知道例如说有一些他也说他是基督徒，那当你遇到这一些他也相信神的人，但是这句话在他心里假如说没有分量的时候，那神的这样规劝，那你觉得在这一些人的心里他为什么没有办法成型，他为什么会觉得说 他这个复仇的累积还是必要的。我相信很多人他觉得复仇这个累积，然后到最后他到了一个临界点，他觉得他一定要付诸行动，这中间的这个过程，为什么第七节这句话没有办法在他们心中成型呢？
你看你从刚才到现在你讲了已经十分钟，
对啊，你不是
你里面讲了很多为什么为什么，对，我是要你讲是不错，可是你这个为什么一下子太多为什么、
啊、那
蒙哥就不知道要为什么啊？对对对对，第一个就是说你觉得他们家庭的关系怎么样，然后你做了很多的推理，这个对蒙哥来讲呢，嗯，怎么讲，这是读圣经的大忌。
我以为你很鼓励人家这样
子因为你要是有许许多多的假设在里边，比如说他的名字的假设，他父母期望的假设，他为什么去种地，他为什么去牧羊，实际上呢，圣经第一在这个地方他完全没有给我们任何的证据，你只能去猜。第二呢，就是以后的圣经啊，没有从这方面告诉我们答案，所以呢你猜的你可以说很有价值，也可以说完全没有价值，对吧？因为这完全就是自己的推测嘛。但你问我说他们家庭，你那个问题是非常好，就是说他们的家庭关系到底是怎么样，是吧？
嗯，
那这什么样的原因造成他们家庭问题呢？那再说。
嗯，
但是的确当我们读到第四章的时候，我们会感觉到这家人呐、啊，不管他是四个人四十个人，你觉得他们好像一个人是一个人的。
对，
你看像这么大的事情，至少圣经没告诉我们说亚当夏娃怎么样很伤心啊，责备该隐啊，什么什么好像都没说。
嗯，
什么都没说。但是假设该隐亚伯是亚当最早的两个孩子，
应该有一些弟弟妹妹出来、
他们可能有些弟弟妹妹啦，不管他，假设是这样子的话，那你觉得他们的家庭关系不好的根源是什么？我倒不觉得是这个种地啊放羊啊这种事情，因为一定要有人放羊，一定要有人种地，哥哥在前面呢，一定是先挑比较重要的活是哥哥在干的。像大卫小时候也在放羊，他七个儿子里面他最小，因为放羊是比较省事儿的事嘛。然后那个时候放羊也不只是为了衣服啊，因为虽然人是素食的，但是这个羊奶啊什么什么的东西可能很早很早就神已经给人的啊，这圣经没告诉我们。而且这一家人他并不需要多少的生产嘛，亚当你看活了那么久，他那个时候还是年轻力壮啊，包括夏娃，所以你说要养活这一家人需要多少的田地里面的耕作，其实不见得的。那时候跟现在不一样啊，不是说乌克兰一打仗啊粮食不够了不能出口了，你能够吃多少吗？而且不是说树上就不结果子了，圣经真的没这样说。你看你苹果树梨子啊，芭乐树芒果树，你一个人吃得完的，一家人吃不完的。
他们那个时候到底这个该隐他种地的成果还要奉养他父母吗？
他的父母不需要他奉养，亚当不是个老头啊。你看后来神给该隐这个咒诅，神才进一步的讲说你种地，地不再为你效力，这是有区别的。起初他虽然种地，地会长很多的荆棘啊蒺藜啊，但至少这个你还是种什么还可以收什么的。
嗯，
等到地不替你效力就很严重了啊。所以当时呢，尽管呢种地是蛮辛苦的，是不错啊，汗流满面才能得食，但是不见得他是一个人种地要养全家。这个亚当也可以种啊，夏娃也可以种啊。你看现在春天过完了，夏天来了，我们教会里边就有多少种地的夏娃，是不是？他喜欢种。那你说亚伯是牧羊的，难道他就完全不种吗？这也圣经也没这样讲。
亚伯搞不好就是吃他爸妈给他的，对不对？他乖啊，他会放羊啊。
哎呀，这个东西
就专业的东西、啊。
我的意思就是说呢，我们从这个地方入手的话呢，太多推理的成分在里边。但是你说这一家的真正的阴影是什么？这一家人假如他不快乐的话，他真正的阴影是什么？
离开神的面呢？
对呀、啊，尤其是他的爸爸妈妈。
嗯，
他的小孩。啊，从生下来就觉得他们家一定有一块乌云在那里。
嗯，
这块乌云很可能让他们很不爽啊。小孩子还好，他生下来就像我们小时候生下来，如果生在乡下，觉得很好玩，对吧？没有怎么样，因为你从来没有在伊甸园过过日子嘛。他的爸妈出来以后， 就心情不好，而且会不会彼此责怪，那是肯定的，这是比较可能的事情。那至于你说呢，他哥哥对他弟弟有埋怨呢，这个我倒觉得这不见得是这样，只是说他们都会去寻求神，有一个前提是不会错的，这也是我们以前节目讲过的，该隐寻求神，他要把地里的土产献给耶和华，表示他是一个伏在咒诅底下的人。所以耶和华看重亚伯和他的祭物，看不重该隐和他的祭物，这并不是表示说该隐这个人怎么样了，只是说他这个人有一个前提，这个前提让耶和华看不重，就是他是伏在咒诅底下，在咒诅底下拿最好的东西来献给神。
神咒诅地咒，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献地产出东西人都是在这个咒诅里面。
对，对，神讲得很清楚，这是咒诅嘛。咒诅底下，你拿了100分、10000分、1亿分，你的成绩再好，你再有诚心来到神的面前，你仍然在咒诅底下。这个咒诅底下的成果不能破除咒诅，是这个问题，是这个问题在那里。那这个问题对该隐的打击其实是非常非常大的，大到一个他可以把他弟弟杀了，因为他嫉妒的关系，这是可能的。因为他的弟弟呢完全不费力就拿羊群中头生的献给神，居然就被悦纳。
这个当初神咒诅这个地，他这个爸爸是知道的吧？
那当然了。
对呀、啊，那他爸爸知道的话，难道没有同样这个看法然后来告诉该隐？因为这边并没有讲亚当也拿弟弟的产出为供物啊。
不是，爸爸妈妈一直没有找出那个回到神面前的道路与方法。亚当夏娃到底在神面前认罪了没有，圣经都没告诉我们了。也许那个经历对他们打击太大，他就再也没有试图回到神的面前去。这两个孩子倒是挺聪明的，因为虽然我们从乐园里面被赶出来啊，我们不能再回到乐园里面去，可是并不表示我们不能够寻找那个乐园之神啊。你看从这里这也看得很清楚啊，那耶和华真的是在乐园以外与他们来往，
嗯，
对不对？这个向神献祭，做拿供物向神献祭，他们主要的期望还是要能够改变神跟人之间的关系嘛，
嗯，
对不对？他是为了这个目的，他们知道家里面一切的愁苦，我们一切的劳累，它的根源不只是种地，根源是因为耶和华咒诅地，根源是因为爸妈从那个据说是世界上第一好的地方给赶出来了。我们想要回去，有没有回去的办法？这是他们第一次投石问路。这个办法当然对该隐来讲，他是三好学生五好学生啊，地受咒诅我就伏在咒诅底下，对不对？要种地我就种地，要汗流满面我就汗流满面，而且汗流满面拿出来的成果我拿来献给神，看哪、啊、你要我做的功课我全部都做了。那但是这一个被拒绝就足以造成他的怒气。你看现在有多少人他就说啊，神为什么要定我为罪人，我这个人这么好，是不是？我一生凭我的良心凭我的行为，他定我为罪人，那我干嘛要这个神？他一样的，他有一个怒气在里边，他不明白这个基本的道理，亚当也不明白这个基本的道理啊。那为什么神会看重这个亚伯以及亚伯的供物？甚至有一个可能，亚伯可能比该隐小很多、啊、我们看起来他们好像是双生兄弟的年纪，圣经没告诉我们，他可能根本就还是一个 teenager， 还是一个小孩子，
一个50岁，另外一个45岁。
好了，一个18岁，一个小学4年级。亚伯有几个可能？一个可能就是说他没别的东西可以献，还有一个可能呢，他听了他爸爸妈妈讲的故事，他也知道他妈妈的抱怨，可是这个故事还有一个结尾，就是神把他们赶出去以前呢，用这个兽的皮子做衣服、
yeah.
所以他就说那个就是神对人的恩典，因为如果神真的不要我们，他干嘛给他们做衣服呢？而且是亲手做的， 本来说是吃的日子必定死，结果他们没死，那是不是因为这个兽死了所以他们就没死呢？亚伯就从这个方面去献祭，那这一献祭就献到耶和华的心坎里面去了。只是说该隐并不懂得这件事，他觉得非常的不公平，他觉得他受了很多很多的委屈，而且这个就像你讲，他的劳苦不是一天的，从种地啊，自己又是哥哥，到种出来再把它收成里面最好的拿来献给神，
对啊，
居然不被看中，不被看中也罢了，还看中那个弟弟不劳而获，简直没做什么，
对
吧？那他这时候怎么办？只有把他杀了。但是这个跟这个枪击案有什么关系呢？
我觉得有啊。
有什么关系？你说说。
不管你是哪一种 mass shooting 呢，那当然特别你说这一次这个发生在 Irvine 的 Laguna Woods 这个，
哦，说洛杉矶那个台语教会，哦，
仇恨的累积很重要一点，就是觉得说在那样的地方生活或那样子的老年退休的那个环境应该是他的，但是今天为什么会变成是这些人的
啊？由此一说，我还不知道啊。
这个绝对是很重要，他一个仇杀的一个，也他愿意这样做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原因。
你有什么内幕消息不早讲？现在节目时间都完了啊，你开始跟我讲那个洛杉矶的 case， 好吧，好吧，那我们就下回再聊了，小贝。听众朋友，机会不多了啊，希望您呢啊先用手机去试试看，在网上听我们的节目，我们很多很多的节目都在上头，十几年的节目，你就输入世外桃源广播啊，看看跳什么东西出来。手机就可以直接在上面听节目，我们的网站的地址就是 swtychina.com。 好了，我们就下回再聊了啊，愿大家平安。
爱在这里，爱在这里，爱就在我们的眼睛里，小草小鸟小鱼小花，天地万物告诉你，爱在这里，爱在这里，爱就在我们的耳朵里，秋冬春夏四季更替，天父常常提醒你，耶稣在这里，耶稣在这里，耶稣就在我们的心心里，只要相信他，是的，只要接受他，哦，他能救你，他保护你，脱离死亡罪恶的权势，天父的爱就在这里。